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法国在印太地区坚持自己的战略，已经被澳大利亚放弃购买法国潜艇的大型合同而打破了，也被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在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宣布建立名为奥库斯的战略联盟所动摇。在这次挫折之后，巴黎就希望加强和他的老伙伴日本以及印度的联盟，同时也希望加强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韩国、新西兰等国家的联盟关系。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最近就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访问。法国外长之所以先到雅加达，也是因为印尼将在12月份接任20国集团的主席国，届时他的外交影响力自然也会得到加强。而法国则在明年1月1号担任6个月的欧盟主席国的职务。用勒德里昂的话来说，法国希望在欧洲和印度洋太平洋之间发挥联系的作用。那么如何看待法国及欧洲在印太地区发展的前景，以及在中美主导的局势中找到一定的平衡点？我们就此专访了法国雷恩商学院的地缘政治学讲师、国际冲突问题专家 Thomas Flichy de la Neuville 先生。他首先就回顾了法国在印太地区发展的历史。他表示，
从历史上看，法国在18世纪进入了印太地区，当时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但在19世纪时被英国赶出去了。法国真正有一个印太战略开始于19世纪，但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3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在英美国家的影响下了。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之间有一个更加坚固的框架，也有一个分享情报的联盟机构，即五眼联盟。法国虽然和这个团体有些联系，但流于表面化。这个联盟通过其战斗和商业船队结合的方式征服了世界。法国试图在这个联盟中找到一个位置，但却只能担任配角。法国更是一个陆地强国，因其历史的原因，与中欧这些地区的强国联系更为密切。这是历史，这也是背景铺垫。法国外长这次前往印尼的目的是试图在印太地区获得更多的动能性，但我认为结果可能具有很大局限性。
勒德里昂前去亚洲访问，从某种方面看，是不是澳大利亚的潜舰合同的危机唤醒了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意识？毕竟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呢。
C'est possible, mais en réalité, un petit peu comme...
有这种可能，但这和法国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一样。实际上，法国在印太地区存在的意识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在1905和1940年之间，通过法国的大洋洲委员会才得以建构成型。事实上，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意识不仅不连贯，而且也具有隐秘性。当然，法国在这个地区有自己的经济特区和战略利益，但这都需要法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来进行战略保护。现在我们知道，一些属于法国的捕鱼区被其他的渔民掠捕，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国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对他们进行保护。
既然法国在这个地区有一定的势力存在，那为什么澳英美三国建立奥库斯联盟机制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和法国进行结盟呢？
À mon avis, c'est une raison très profonde.C'est une raison très profonde qui est d'ordre culturel.
我想原因非常深刻，从文化因素上看，英国、荷兰和美国都是倡导自由贸易的强国，他们在海上力量方面倾注了大量资金，尤其是美国在19世纪后期。但是另一种大陆的贵族式的军事的国家，从历史上看都不是贸易共和国的对手，这是一个很深的鸿沟。尽管法国与美国和英国都有盟友协议，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这个文化鸿沟难以逾越，所以双方之间缺乏信任，尤其是与英语系的国家，比如五眼联盟就不和法国分享情报。我们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也有一定的合作，但是英语系国家俱乐部依然非常封闭，可以说他们与法国的合作具有不信任性。
Je pense que c'est des raisons culturelles très anciennes。
印太地区已经毫无疑问成了世界上的最热的地点。美国建立联盟来对抗崛起的中国，其他的国家无疑也都希望在这里拥有一定的战略空间，欧盟自然也不例外。但在欧洲的国家中，法国可以说目前是最有实力的国家。欧洲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法国是否会有点孤单呢？
Cette région, effectivement, est une région absolument sensible dans la mesure où.
是的，这个地区已经变得非常敏感。美国和中国在此进行抗衡，太平洋成为对抗的区域。中国采取渐进和隐蔽的战略，目的是保证在周边的海域存在。如果超出海上竞争的范围，两国之间的竞争还反映在商业上，主要表现在货币上。去美元化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数字人民币。未来数字元可以让中国政府进行金融操作，而不受美国在一些国家设置的制裁体制限制。所以可以说，竞争存在于货币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强国可以通过操纵元和购买黄金及欧元来弱化美元的影响力，但法国也还是有支撑点的。之前法国有其自己的战略，但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丧失了在太平洋的视野。法国政府也公布了修复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包括马克龙总统的相关讲话。但问题是，法国是否真的有留在这个地区的野心？是否愿意拥有相对独立的外交能力？因为无论如何，法国和自己的盟友在一些观点上无疑会产生分歧。
比如说哪些盟友呢？是在欧盟内部呢，还是在美国、英国等国家？
我想可能更是与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应该说，欧洲曾经是印太地区的强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在这个区域拥有广阔的海域，但一战以后这些都被日本拿走了，德国的影响力从此消失，所以法国在该区域没有真正的欧洲盟友。或许有曾经拥有强大海上势力的国家，包括葡萄牙或荷兰这样曾经利用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的国家，欧洲可以考虑利用在印太地区的历史遗产，但这和美国在二战后出现在该区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中国和美国主宰着亚太地区，但是欧洲现在才有所意识，才开始采取行动，是否已经有点晚了呢？
En fait, c'est tout le problème de l'Union européenne qui, en fait, est une association de puissance, une association financière de puissance.
这就是欧盟的大问题。欧盟本身是一个大国的金融联盟，但它没有通过集体思考奠定其文化基础。欧盟没有就其身份根基进行思考，所以也无法预测和展望未来。但是从地缘政治和技术层面来说，欧洲海上力量总和可以说与美国相当。所以，如果欧洲愿意的话，也有能力成为印太地区的一股平衡力量。唯一的问题就是欧洲是否真的希望在印太地区出现。我们都知道地缘政治的力量取决于人口、创新力、文明程度，尤其是对其自身的评价，所以对欧洲来说并不是能力或物力的问题，而是是否在这个地区有存在的决心。
谈到决心，我们就需要回到这个地区的另一个热点，这就是台海的局势。因为中国一直坚称有收复台湾的决心，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Oui, bien sûr. Je pense que les réflexions géopolitiques ne sont que l'écorce.
是的，有关地缘政治的问题只是问题的表面或者是泡沫。我认为这种张力并不是真正的力量对比的体现。首先，这还是一个地缘经济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和台湾之间，首先并不是海上实力的展示，也不是突发事故，而更是台湾经济在中国的融入。有很多台湾公司搬迁到中国，经济融入呈增长趋势，所以是否可以说台湾经济与中国的融合或许能够缓解紧张局势。我也想谈谈美国如何在这个地区投射的问题。在最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2040年全球趋势》中，对中美之间未来的经济关系上的表达耐人寻味。我们知道，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搬迁到中国的工厂，美国的部分增长来源于中国的低价劳动力。在这个最新的报告中说， 在2040年，美中有可能将经济增长作为优先事项，重建了牢固的经贸关系。在另一个段落，也可以看到报告中提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共同体在政治制度有冲突的同时，共同竞争市场准入和资源。这份报告2021年3月份公布，仔细分析字里行间的含义，就可以从另一层面更加细微地分析目前海上的紧张局势。
C'est juste une hypothèse, mais ça permet de nuancer un petit peu les démonstrations de force navale.
这就是美国定义和中国的关系时一直在强调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原因吧。
Deux grandes puissances en opposition ont finalement besoin l'une de l'autre.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对面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可以让他们继续发展壮大。欧盟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地缘政治结构，在欧洲历史上，意大利半岛成为强大力量的时候，也是半岛被分裂成为多个小国家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国家比统一更有活力。有时候政治统一是软弱的表现。从历史上来看，帝国消亡往往是在经历了过度扩张后发生的。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目前是否也正进入过度扩张的阶段？这可能是崩溃的前奏。美国现在进行帝国式的军事扩张，而巨大的外部扩张可能伴随着内部塌陷。
所以您对台海的局势进展的前景并不是十分的悲观吧？
的确有军事压力，甚至有人说有会出现冲突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挑起一场正面的冲突并不符合中方的利益，至少这与中国希望展示出来的和平、和谐和倡导多边主义的形象相反，但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特别感谢多玛·弗里希·德拉诺维勒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福林的配音，也感谢您的收听。本次国际纵横节目由艾米编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